记得当天晚上姥姥走到楼下上厕所，可就在这个时候啊，大黑猫却突然跑出来，把姥姥给吓了一跳。随后大黑猫还绕着姥姥左右蹭，蹭的过程中啊，就把姥姥的脚给绊住了。最后姥姥迈步稍不留神，一下子就从楼上摔了下去。家人发现的时候呢，姥姥正栽倒在楼下面的箱子旁边。好在这个地方呢有个箱子缓冲了一下，如果是硬实的一面墙壁，恐怕现在姥姥情况会更加严重。不过现在姥姥已经是脱离危险期了，我总算能够放下心了。因为我一天没有休息了，加上连夜赶飞机，所以我的精神比较疲惫。于是在医院里面待了一段时间之后呢，我就先回家睡觉去了，自己又回到那个熟悉的房间，那种童年的回忆则立刻从我大脑中席卷出来。说句实在话呀，人在外面待得久了，对家里面的思念真的会越来越深。看来以后啊，自己真的要常回家看看。躺在床上，疲惫的困意则立刻袭上我的身体。很快的，我就在昏沉的状态中睡了过去。而大约呢，睡到后半夜的时候，我突然被一阵寒风吹醒。我记得睡前好像是专门把窗户给关上的，可为啥现在窗户是大开的呢？诧异之间，我则从床上跳下来，快步跑到窗边关好窗户。可就在我准备返回去睡觉的时候，却突然看到姥姥就坐在不远处的沙发边上静静地看着我。这画面我实在太熟悉了。原来在我小时候呢，我心里面害怕，不敢一个人睡觉，于是姥姥就到我的房间来陪我。当时姥姥就开着小夜灯坐在这个单人沙发上。在我睡着之后啊，姥姥也不走，因为她担心我突然醒过来看到房间没有人会害怕，所以她会在这个沙发上经常是一坐坐一宿。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在看到姥姥坐在沙发上的时候，心里面会突然的出现一股暖暖的感觉的原因。而当时呢，可能是我也是有些睡得懵了，所以根本没有意识到眼前的画面有什么诡异的地方。姥姥，你身体没事吧？我听我爸妈说了，真的是担心死我了。现在的我似乎毫无保留地开始对姥姥宣泄自己的情绪，而此时姥姥呢，则是站起身来走到我的旁边，抬手拍了拍我的肩膀。
一年不见，你又长高了，怎么样啊，在外面工作还顺利吗？老板对你咋样啊？
都还挺好的，老板虽是经常让我们加班，但人还不错。我本来说今年想早点回来的，可是呢，因为工作原因呢，所以才回来晚了。
哎，
我说话的时候，则看到姥姥从旁边拿了个杯子喝水。这个杯子是我小时候参加歌咏比赛时候得的奖。刚拿回来的时候啊，我就把它送给了姥姥。结果，姥姥一下子就用了十几年。而看到这里，我的心情也变得复杂起来。姥姥现在年纪大了，看来自己以后有时间得多回来陪陪她，否则的话，以后想陪恐怕都没有机会了。
小子长大了，今年估计得有25、26了吧，该讨媳妇喽。姥姥还想着看你娶媳妇呢。哦，对了，姥姥还给你准备了个大红包，到时候啊，你自己记得取啊，就在姥姥的铺底下。哎呦，不知道我家这个帅小伙儿能娶个啥样的姑娘。
就在此时，姥姥却一把拽住我的手，随后继续说道。
孩子，你妈现在年龄不小了，身体也不太好，平日里啥好吃的都给姥姥吃，自己呀都舍不得吃啊，她太亏自己了。你以后啊一定要照顾好你妈，知道吗？
听了姥姥这句话，我现在的心里不知道怎么的突然变得酸酸的。随后姥姥则继续说道，
哎呀，你在外面工作，全家人呢都挺想你的，有几次姥姥还看到你妈在房间里一个人拿着你的照片哭呢，所以呀没事就经常回来看看。行了，姥姥也累了，也该回去休息休息了，你睡吧，该说的话呀姥姥都已经说了。
言止于此，姥姥就已经准备离开，而我则立刻开口，姥，你等一下，我这次专门是给你从外地带了点好的人参，给您喝了补补身体。说话的时候，我则立刻转身去翻自己的行李，可当我拿人参准备交给姥姥的时候啊，却看到姥姥早已消失不见了。焦急的感觉加上特殊情况，让我整个人都变得有些诧异。而就在这个时候啊，我身边的手机却突然间响了起来，这个清脆的铃声在寂静的夜里显得特别的刺耳，把我从梦境中给唤醒了。原来刚才我所经历的只是一个梦啊，不过我给姥姥带回来的人参的的确确是捏在我的手里，这倒是让我很诧异。接通电话，对面传来了母亲的声音，
儿子，昨天晚上医院传来消息，姥姥走了。
当时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，我整个人立刻就垮了。
姥姥走了？
不是说已经脱离危险期了吗？咋突然就走了呢？不，这绝对不是真的。于是我则立刻往医院里面赶，但最终结果，相信我不说，大家也很清楚。所谓人死不能复生，而昨晚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，也终将成为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一段回忆。在听完这个朋友的故事后啊，我的情绪也很复杂，因为我也是姥姥从小带大的，而那种交织在两辈人之间的特殊情感，还真的是很难用言语来形容。